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几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夜校女生》，故事是在讲一所明星高中里面就读日校和夜校的两位女生，她们因为座位是同一张桌子而成为了朋友所发生的故事。在电影里面说她们在交桌友，有点像是笔友的概念吧。这部电影的内容谈到了一些关于教育制度是否过度的分化学生，用成绩来定义一个人，还有自我价值是否很努力了却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现在所有的这个称号，或是大家认识我们是否只是一个标签。当然也有友情、爱情等等的元素。那雨恩要说的不是这部电影哦，而是要分享说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想起了一个中学时期的回忆。就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呢，雨恩跟高二的自然组、理组的学长姐共用一间教室，就是他们上午班我们下午班。那一开始曾经某天不经意的在桌上用铅笔写下了一行的歌词，结果隔天居然得到了一点点的回复啊，我也觉得蛮惊喜的。那后来就一句两句的这样子聊了起来、哦、我们用的是铅笔哦，不像那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电影里面用涂改液立刻白来写，我们是铅笔，是擦得掉的。后来就觉得每天这样子擦掉好像也太麻烦了，也怕考试的时候被误会是不是在作弊，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写在纸上，然后把那张纸留在抽屉里面给对方看这样子。那时候认识了几位学长、学姐，还有学姐的弟弟，想起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用文字交朋友，在懵懂无知的初中一年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很好奇高中生活的样貌，也很好奇这些哥哥姐姐已经到高二了，即将要考大学，未来的道路、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曾不停向前爬，我曾不停去寻找，寻找我人生的目标。我想证明我很好，我也努力去思考，生命中什么最重要。当时我很多事不太明了，当时我很多事无法预料，后来我知道有上帝在掌权，一切都是美好。颂扬，颂扬。
刚为你带来的是王子音乐的《上帝在掌权》。有些事情我们不太明了，也无法预料，但是当我们知道天父都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相信一切都是美好。接下来史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婚前辅导有关的话题。这一类的话题目前对于人来说也是不太明了，也无法预料，但是就一起听听看吧，一起来学习。节目主题就是婚辅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史哥哥与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今天继续来谈婚前辅导。那简而言之呢，婚前辅导就是帮助我们在婚姻的路上可以走得更幸福美满更快乐、嗯、
对。
但只是呢，在婚辅当中很容易忽略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
你最好在婚辅之前你就要先有这个认知哦。好、嗯、第一个容易忽略的就是你要了解对方的故事。我在网络上面看到这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关系从来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历史带到婚姻这个新关系的里面。
对，
所以呢你就要去了解对方的历史。
对，而且这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了解对方的故事也更深去了解对方的安全感是什么。因为能了解，充分了解对方的事，对方一定要以敞开心胸去跟你聊。因为看到有好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常常历程中遇到的一些、令人开心的事，也有反方向的，就是、令他觉得很悲伤的事、这也是在考验彼此之间他心里的安全感在哪里。因为很多人不会分享，他也不敢分享，他甚至是回避分享，他会觉得说我进入一个关系之后好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把婚姻把当成什么，就是我逃脱一个环境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因此我的命运我的生活会改变、但事实上呢，婚辅也就是说婚姻辅导正是要把这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让他把它回归现实。什么现实呢？就是我们必须先去了解我们彼此之间有如何的不同，而这如何的不同在于什么、在彼此分享在成长历程中的大大小小，可能是琐事吧，或者是你记忆之中、觉得蛮重要的事，借着这分享当中可以更深进入对方的世界，也可以更知道说在对方的成长历程当中他遇到了什么事。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是要融入对方的生活，所以因着我们了解他过去的事，所以我们未来的生活才能更融洽。
对，所以不要觉得说啊，那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啦，都已经过了，干嘛还要提？觉得要重提这件往事很累，或者觉得我是不是在窥探什么秘密，还是要揭什么疮疤吗？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就是过去所塑造出来的啊，所以过去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很重要，过去也很重要。
是，
那过去塑造现在，你现在就塑造未来。
对，
所以都很重要。
对，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对啊，就是刚才天天妹所说的哦，就已经过去式了，干嘛想起。但是呢，不晓得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常常发生，我们常常观察到很多人在情感很好的时候的确是你侬我侬，但事实上我们的记忆的伤痕就是永远都在，那就在我们在之后的相处遇到了阻碍的时候，可能就在那一个裂痕之中我们就爆发了。婚姻辅导就是将过往我们可能遇到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我们去了解，我们也不要说了解，我们去理解对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这张桌我们可以用同理心去知道说，哦，原来他发生这样的事，就会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他可能有类似的情绪或是类似的伤痕时，我们是如何去安慰他，如何去帮助他。
听听对方的故事，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
是。
那在这个聆听跟分享当中呢，发生了什么事，他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他让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他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这些是要了解跟倾听故事的重点。那我想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就举这个真实的一对夫妻 A 先生跟 B 小姐。
是是是。
那你要当 A 先生吗？
有，我就 A 先生啦。
好啊。
好，这个故事呢就是 A 先生的故事咯。A 先生呢在一个看似理想的家庭中长大， A 先生的父亲和母亲各有各自的专业，家庭可富裕，但是呢尽管他们喜欢在外面吃饭和到海边度假， A 先生呢不记得他和家人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时光，他们的谈话几乎都环绕在成绩、日程安排还有家务。当 A 先生回想自己的童年时，只感到与家庭的脱节与孤独。
如果伴侣是 B 小姐嘛，那我是 B 小姐。所以当如果我听到A 先生分享了这段话，那我就会问 A 先生说，你感到的那种脱节是怎么样的，那种孤单是怎么样的，那种脱节是不是你觉得好像都没有真正的彼此的关心，而是重视成绩，重视日程的安排，重视这个家庭能不能够运作，胜过关心你这个人的感觉。
可能是就是平常在跟家人之间的深层的情感互动不多，也就是说彼此之间的聊天啊，最单纯的关心比较少，可能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比较多的就是按表操课。
对，
就是说因为父母亲就是很忙嘛。
对，
那很忙，当然他们也希望是给孩子一个好的一个成长历程，所以他们会安排一些去这些海边的活动，我相信孩子一定很开心。但是呢最多呢
去到海边度假的时候还在聊你的日常安排。
对对对，可能是
聊你的成绩，
对他们来说可能玩是玩，但是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坎里面。
对，
他可能开心，但是好像是说好像像烟火一样吧，烟火一放了，在天空蹦一声，蹦一声啊，几秒钟就结束。但是他对他内心真正的一个孤单孤寂并没有帮助，他可能这个孩子所要 A 先生所要的就是，我们或者我们也不需要去海边度假，但是我需要的是什么，父母亲每天可能给我一个抱抱吧，或者是聊个天，可能聊个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啦，现在学校在求学过程中有哪一个朋友跟你今天聊了什么啦，你们去做了什么事啦，可能他想要的可能只是这些东西。或者是父母亲对 A 先生所说的，哦，你今天真的很辛苦，你今天从早上就开始去上课啦，那上课压力也很大，可能晚上还有补习啦，可能要更多一点父母亲的一个为他的打气或加油，甚至觉得说，哦，他可能考试考不好啊，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他需要受到另外的肯定时，可能 A 先生的父母亲可能没有没有，应该是说是忽略到他的需要，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的成长历程中是跟家庭脱节的，还有感到孤独了。
对，而且呢，而且听到 A 先生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呢，也会让我想到，A 先生的家庭好像很重视效率。
是
就是效率高不高，有没有在这个轨道上面进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就大部分父母亲所提出来什么成绩啦，什么
对啊，
每天的时间运用啦，还是什么家务啊，缺乏情感之间的交流吧。因为可能就是完成事情，好 well done，
对对对，
好已经结束了，好这个已经结束了，
好
打勾完成。
对，那所以你觉得这可能会塑造 A 先生有什么样的个性啊？
我想这个词蛮好笑的，就冷血吧。
有这么夸张吗？到冷血。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
是
对，目标导向，
他会变成目标导向，这是好的啦。但往往这也会造成一种状况，就是他其实也 他可能感觉孤单，但他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
有可能会落入他父母的模式。
对对，他可能也就是未来就是他是应该也是、有条有理的人、但是他的很多做法也是缺乏情感，
对，
因为他也观察不到嘛，他会感到孤单，但是他所行出来就是会让人家孤单的做法、就是说跟人间联系就没有这么的亲密，
对，
也没有对人的关怀之中带着温度了、我们说就是一个温度嘛，
就感觉你可以跟他做好同事，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优秀跟很负责任的一个人、然后又很有做事的效率跟能力、但是如果你要跟他发展亲密关系的话呢，你就需要费点心思。
应该说他在这部分他也没有被开发了，或者他也不觉得他有这个部分有任何问题了，所以可能
就是他自己本人要发现啦。
对对对，这个部分其实事实上在 外面的、不管同事朋友、这也是、像当然一定是要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之中才能彼此之间去讨论到，
而且也才会发现。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是做好朋友，
对、
但是做好朋友跟真的做亲密伴侣又不太一样，
差很多。嘿，那个同事如果是一般同事他基本上也不会聊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工作上的关系而已嘛，
不会发现 A 先生有这个情感上的缺乏。
对 对, 对, 对，
可是你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情感缺乏它就会显露
出
来，
而且非常明显。
对，所以我觉得认识彼此的故事呢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你认识到了之后多一点的了解，那你们就可以、去讨论说，诶，如果是就 A 先生他的成长的情况，那他对家庭的期待是什么，他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是什么、你就可以更多的去聊天这个部分。
是是是。
那接下来呢，那我就来当 B 小姐。
是，
好，就 A 先生的伴侣是 B 小姐嘛。
对，
好， B 小姐出生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 B 小姐呢是成长在一个多代同堂的家庭里面，哦，所以算是大家庭。爸爸呢跟爷爷奶奶抚养 B 小姐跟她的兄弟姐妹，爸爸非常的忙碌，从早到晚都在农场工作，那奶奶是主要照顾孩子的人。可是呢这并不妨碍爸爸对他们的养育哦，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爸爸都会花时间跟每一个小孩聊天，询问他一天是怎么度过的。那爸爸不止很会倾听，他还会用一种让孩子们感觉到被理解的这个方式去问问题，好，去关心小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B 小姐的爸爸啦还有爷爷奶奶的爱并没有消除她心中的内疚感跟羞愧。
嗯哼，
哦，原来 B 小姐一直认为自己的出生导致了妈妈的死亡。
嗯，真是令人悲伤的故事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之下，我就想起以前在国小时候有同学、就是他出生的确是有类似 B 小姐的状况，就是他母亲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呢，因为他看着别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都会去接送他，他就会感觉到也是一种孤单。那种孤单是、其实他也知道他母亲离开，但是就是一种为什么别人有母亲自己没有母亲。
对，
即使他的家人就也很像这 B 小姐一样，他也是、祖父母，有时候祖父母会过来，他父亲也是非常爱他、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他会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很羡慕我们有妈妈，因为有妈妈就是不一样、就好像是有些家庭里面的孩子他没有爸爸，他发现说他被欺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更伤心，因为没有爸爸帮他出气一样。对，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他最后会导致他的心理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出生会导致母亲的死亡，这个是令人悲伤的事、
对、
而且可能在这未来如果要进入婚姻当中，他的另一半也就是这位男生可能更要去体贴他，可能遇到一些节庆啊什么母亲节的部分，他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方式来消弭他心中的内疚啊。
所以如果 B 小姐的伴侣 A 先生是一个不太知道怎么情感连结或情感对话， B 小姐可能会觉得你不关心我，
她会随时
你不在乎我，
她会随时感到孤单。所以 我是觉得说
就变两个孤单的人。
所以呢 A 先生跟 B 小姐 最好是、他们、如果真的相遇就要好好的是仔细去行察 知道自己要的、情感的空缺，不然的话这一对可能进入婚姻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都很孤单，
对，
都很孤单，
就两个都很渴望被理解，然后变成两个孤单的人。
对对对，那就变成
这很可惜啊。
当然我也觉得说这也不是说不能在一起，我是觉得说重点是我们怎么发掘这种问题，
对，
挖掘这问题的源头是什么，我倒是觉得是
真的
蛮有趣的啦。
认识彼此的故事啊，其实就是去了解说诶，这些故事是怎么样塑造了我们的观点和我们去面对生活环境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婚前辅导当中很容易会忽略的问题，就是你要了解冲突的核心。
是的，
那关于这个冲突的核心呢有两个事实。那关于冲突的第一个事实呢，就是你要了解到冲突的核心其实是来自于内心的欲望在彼此的一个争斗。
这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部分哈，基督信仰里面为什么一场征战，其实这个征战就是在于面对我们肉体，也就是我们灵魂里面的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罪性。因为从创世纪里面，因为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呢罪就进到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那进入以后我们就变成自我为中心。那自我为中心的最大的一个呈现就是把罪怪给别人，所以呢这个征战呢往往是什么，自己的私心，自己要什么，凡是别人都要围绕着我们来走而产生的冲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对方来配合我们，这就是争端跟冲突最大的原因。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把自己看得很大，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提出来的是很合理的要求，那为什么你不能照我的方式给我呢？我们而且呢，我们可能还会觉得我很公平啊，就是我有做到，所以我也要求你。那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跟立场要求我？等等之类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自我中心。参加婚前辅导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到就是冲突的第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事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有一个自私的欲望是在彼此争斗的。那当双方都能够意识到哦，原来我们各自是有这个自私的欲望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面对它。
是，
所以我们为此悔改，我们去承认它，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改变。
是，因为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仍然有时候会软弱，这个软弱就是我们的罪又出来了，我们要认罪祷告，把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自私的本性去解决时，我们就把它提给上帝，借着提给上帝认罪悔改祷告，我们就有力量制服我们里面那一种自私的心。
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有一个女明星呢在结婚了6年之后就离婚了这样子。还记得这个女明星跟这个格斗老公他们这个相遇的时候真是天雷勾动地火，而且他们常常就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就放闪，就常常有很多非常甜蜜的放闪照这样。结果没想到这个婚姻呢就6年就结束了这样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婚姻当中就真的经历的格斗了。
对，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格斗像比方说呢，这个女明星就在节目中就分享了她看不惯老公的哪些的她认为的缺点，比如说老公会在沙发上面直接剪指甲，剪指甲的时候呢她也不会拿一个垃圾桶来接着这个指甲，就让这个指甲好像就乱飞， 弹到沙发上啊，或是弹到地板上去啊。
嗯，
那更让他崩溃的是，他发现诶，公公婆婆老公的家人也是这样的剪指甲的方式，所以他就有点崩溃。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家呢晒衣服跟整理衣服的时候，老公就比较随性，
嗯哼，
就晒衣服的时候呢啊，反正就把它晒上去就好了。但是这个女明星呢，她会希望是要从右边到左边，按照这个衣服的大小跟这个款式，她是有她的一个逻辑的，
对，就看她规矩了，她习惯，
对对对，
她的习惯是这样做的。
所以当她的老公是用一种比较随性，不是像他这样这么有规有矩的来晒衣服的时候，他就会很受不了，他就会很看不下去。
是，
然后这些生活的这些事情啊，看似小事，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办法磨合，所以到最后这个婚姻就决定结束这样。
对，
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的离婚的因素他没有讲，但是我要讲为什么要举这个女明星离婚的例子，他们在婚姻当中所面对的这些生活里的大小的习惯，为什么我们期待对方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式，如果他没有按照，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就很受不了，然后觉得自己快要被惹火了，然后觉得很无奈，很反正内心呢有非常多的情绪。就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要意识到，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在里面。
对，
所以当对方不照着你的做法来做，你就觉得很痛苦。
这个例子也让我们更深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中有这位上帝在这当中是多么重要。
哦，对对对，然后我要平衡报道一下，就我要平衡的讲一下，我要为那个格斗老公讲一下话，不是只有女明星要悔改，格斗老公也需要悔改。就如果你知道你的太太这么 care 这些事情的话，你也不愿意做出任何的改变，就是一直放任他，然后用这种和解啊呼弄的方式，或是哄哄他，哎呀老婆不要这样嘛，我就是这样啊，然后都完全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私的，这也是一个罪。
因为彼此之间在婚姻当中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是爱是很久很忍耐，又有
恩慈
嘛？那事实上很多部分在婚姻当中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每天天晴，
对啊，
有时候就是会下雨，有时候会雷雨暴雨有可能，但是这当中呢，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不同，还有每一个人的地雷在哪里，还有他的喜好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别人都要绕着我们转，尤其在婚姻当中，这个婚姻很快就结束。我们必须在对方的习惯上面做一些妥协或者一些修正，我觉得这比你不面对问题那会好很多。
那关于冲突的第二个事实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而且堕落的世界里面，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跟艰难都会让这个冲突呢变得更复杂。
对啊，
因为它会更显露出我们内心的欲望或者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软弱，好像比方说失业了，
对啊，
好，发生失业了，或者是你发生好你生病了，你有一些的事件出现，然后你必须要去面对它的时候，都会使冲突变得更复杂。
对，有一些小例子啊，例如开车骑车，那有人坐在后面就会发生冲突啦。
对，讲到这个呢，史哥哥呢最近手受伤了，
对，
天天妹就要骑摩托车载史哥哥上下班。然后你这个家伙坐在我的后座都说快一点快一点，那个绿灯了，快，
对对对对对。那史哥哥会觉得是说啊，就是快一点就好了。但史哥哥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因为就是这个上班的路线都一样，所以我会很理所当然认为天天妹也知道这个路线，所以呢史哥哥常常忘记说那个路口要左转或右转，或是临时突然就是叫他左转或叫他右转，所以这样就会引发冲突了。那这当中到底史哥哥发现什么，就是自我中心。其实自我中心这个缺点真的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出来，而这呈现出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很敏锐的去 对付他，而且要知道
对
小小的冲突如果一直不解决他就会引发更大的冲突。那事实上对子哥哥来说就是哦，让我更深知道哦，我就要早一点跟他讲要怎么转弯。而且在若干部分他的做法就是跟我不一样，他就是慢慢骑车，那我必须要接受他就是慢慢骑车、嗯、因为他这样子的确在我的理性分析上也比较安全，对他也是安全的做法。所以对我来说要改变就是两个部分，接受天天妹是慢慢骑车的事实，第二个我需要改变的是我在指路之前我要事先跟他提醒哪里要先转弯，而不是到路口再叫他转弯，这也会让他的紧张感可以减轻。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说冲突的这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呢就是人的那个自私的心理，这个罪性的部分、哦、然后第二个事实呢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哦、那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就会发生很多的事件，生活当中一些艰难，像刚刚史哥哥他手受伤啦，那我就要去面对生活中的调整，因为我要去载他上下班，那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呢？所以我觉得在婚前辅导，如果我们有这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先去面对它、认识对方的故事，然后你去了解冲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婚前辅导帮助会更大。
是、
甚至呢，如果你没有做过婚前辅导的人，你如果在婚姻当中你有认知到这两个事件，我觉得对你们的帮助也会蛮大的。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说如果要了解一个男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呢坐他的车，不管是摩托车还是机车其实这很快的，他的所有本性在他骑上那个机车跟开了那个车，他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我觉得女生也是啊我觉得女生也是真的，那你手握那个龙头的时候的本性就会露出来。
对对对，是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不要从这些比较说、好像很重大的事件、就是什么搬家啦什么其他部分，我就觉得说由骑车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的把每一个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一览无遗啦。
对，那我觉得最后要提醒就是说、当你去了解到、对方的故事啊，然后去、探索这个冲突的核心啊，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之后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你是怎么做的，你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带着上帝的爱啊，带着上帝的爱跟怜悯、还有理解，
对、
走向彼此、就你不是只停留在说哦 OK 好我了解了，然后我就可能你就直接选择好我要接受或者我要拒绝接受。那如果你选择是好我要接受，那就请带着上帝的爱怜悯跟理解走向对方。
对，那到底上帝的爱怜悯理解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情感当中得以帮助呢？事实上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祷告，求神赐给你这样的智慧跟身量、
对，
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人自己没办法达到的，尤其是包容，除非上帝释放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他是可爱的人，他虽然有缺点，但是因着他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另一半，因着上帝的爱先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能以上帝的爱来看对方的任何的缺点。
好哦，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好像有点严肃，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呢不会让你对婚姻产生啊好像很难，好像很复杂，然后好像很怎么样的一些负面的感受。
还好吧
就希望不要啦，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对啊，因为只要是丑话说在前那你的目标你的期待大概也不会升得太高，但是当你实际的生活是比原本
我觉得还是要有期待吧。
有啊有啊，我是觉得这样是好的、因为当我们期待拉太高但是我们的身量还没达到的程度，说实在我们的婚姻可能
就会幻灭了，
就会幻灭，就真的会幻灭。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谈这两集关于婚前辅导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进入到这种幻灭的情况。
对
对，希望大家的感情能够顺顺利利，而且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好哦，如果你在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想回应的，欢迎留言给我们。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见啦，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雨恩很喜欢听史哥哥和天天妹聊天分享，因为觉得非常的生活化接地气，然后不会觉得听到了很多的规定或是道理会做不到，而是更多的有生活当中的实践，或是他们很真实的分享，人就是做不到，我们需要带着天父的爱、怜悯和理解去看、去做、去祷告，我们需要承认人里面的罪性、自私，这不是我们靠自己就能够解决、能够制服的。当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谦卑的求主帮助的时候，似乎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了。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在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
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这一世
呵护着你，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欧德阳、蔡淳佳的《小夫妻》。人生的路，有时候天晴，有时候下雨，但是对的人可以陪伴你同度风雨。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网络上的玩笑话，就说要寻找一个避风港，但结果就发现身边那个如果是错的人的话，实际上你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所以呢，还是要慎选伴侣啊。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小小羊儿视茫茫，就是视力不太好的意思。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十九篇，小小羊儿视茫茫。在三四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首非常好听的国语歌曲，叫做小小羊儿要回家，歌词很可爱，说天色也暗了，星星也亮了，小小羊儿跟着妈，不要怕不要怕，我把 灯火点着了，是描述母亲的仁慈，把孩子们当作乖乖的小羊。然而真实的羊妈妈虽然疼爱小羊，但其实他们没有保护羊宝宝的能力，因为羊既无尖牙利爪，又跑得不快。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野牛、野马、野猪、野鹿，但却很少有野羊，它们的数量非常的稀少，因为羊大致上都是需要有牧羊人悉心照顾的。雅各牧养着舅舅兼岳父拉班的羊群，他是一个一等一的好牧人，他了解绵羊跟山羊天生有别。绵羊是温柔婉约、温驯善良，很容易受惊，他们常常把头钻进前面一只羊的后腿之中，既是好玩也是遮风避雨，远远看起来仿佛是一大团的羊毛球。绵羊也害怕湍急的溪水，所以圣经里面说好牧人要为羊找到可安歇的水边。好，这是绵羊。那山羊是另外一种性格，他们活泼外向、调皮好动，又喜欢攀爬危险之处。而绵羊呢，常常会糊里糊涂地跟着山羊跑，所以山羊常常是那个做坏事的领头羊。我们知道这个羊的嘴唇跟鼻子的距离非常的近，所以当他们喝水的时候啊，很容易呛到水，所以他们特别的需要在安静的水边喝水。有时候甚至雅各要把小羊的四个脚给绑起来，为的是要让它安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甚至牧羊人会为每一只小羊取一个名字，像是宠物一样的照顾着他们。一个好牧人要带领羊群跋山涉水，到处去找青草吃。很好玩的是啊，羊认得主人的声音，当一群羊跟另外一个牧人的羊群相遇的时候，就混在一起一起吃草。可是当他们要分开的时候啊，雅各站起来一吆喝，凡是他的羊听到了雅各的声音，立刻就全部的乖乖的马上站了起来，就跟着雅各走了。同样的，当另外一个牧人一喊，属于他的羊也会自动排队跟着他的牧羊人走，这是非常有趣的。其实在旷野中的羊，他们的视力都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太阳晒得太久，都得了某种的白内障吧。但是他们的视力不好，可是听觉非常的敏锐，识别性特别的高。刚才我们说了，对主人的声音，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所以，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即使你去模仿着他主人的声音呼唤他，这些羊也从来不会上当的。小羊如果是贪玩或者是不小心迷了路，是非常危险的。他离开羊群形单影只，很可能就会饿死，更可能因为他想喝水，在山谷中的溪水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悬崖，甚至丧命。那这个时候啊，雅各他就会跳入溪水中拯救这个小羊。如果遇到了狮子或者是熊，他还得跟武松打虎一般，从猛兽的嘴边把小羊给救回来。到了晚上回到帐篷，羊妈妈呢就急着找小羊喂奶，小羊也急着找妈妈吃奶，所有的羊都咩咩的叫个不停。那雅各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又有本事，他把小羊一一的亲自送到亲生的妈妈那边喝奶，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雅各的羊群就越来越多，遍满了山野。好，我们知道雅各因为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就是姐妹利亚跟拉结，白白的为舅舅拉班做了14年的工。期满之后，他迫不及待的去找舅舅拉班，对他说，请你让我带着我的妻儿回家乡去吧。这怎么可以？我去占过卜，就算过命的，耶和华神会赐福给我，全部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古时候在两河流域那里的人跟咱们中国人有点像，都很喜欢去算命卜卦。雅各听舅舅这么说，就回答，我没有来之前你的牲畜很少，你是知道，可是如今树木庞大，但我要什么时候才能为我自己的家庭来赚钱呢？拉班回答说，没错，你是应该为自己成家立业的了。好吧，你开个树木，我付给你。拉班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 但雅各一向知道这个舅舅时，一毛不拔，非常的吝啬。但舅舅又是他的岳父大人，他也不便开高价。于是聪明的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他说：“舅舅，这样吧，你也不必给我什么，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照样的替你牧羊。你只要把黑绵羊以及斑斑点点杂色的山羊挑出来给我，以后这种羊生出来就归给我，其他的都是你的。”拉班心里想，黑绵羊是少数，有杂色的也不多，这个交易非常的划得来。所以他就说：“很好，就照你的，那你现在就开始上工吧。”当天拉班就把黑绵羊跟有斑点的山羊先挑了出来，交给他儿子说：“赶快把这些羊带走离开，跟雅各隔着三天的路程，我看他拿什么来繁殖后代。”我们发现拉班的诡计非常的像中国汉朝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匈奴人他们存心要整死苏武，所以就给了他一群公羊，跟他说等到他生出小羊的时候就能够回到中原了。但后来人算不如天算，苏武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拉班非常的狡猾，他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神的眼中。人总认为自己高瞻远瞩，聪明能干，所谓人定胜天。可是在上帝眼中，人跟羊是一样的，其实看不清前面的方向。过去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怂恿他冒充哥哥以扫，骗取了父亲的祝福，害得他饱受舅舅的欺凌。所以这样看来，利百加母子也算是迷途的羔羊啊。而他的舅舅利欲熏心，把外甥兼女婿当作仆人长工来使唤，坐享所得，他自以为是最佳导演。可是在上帝眼中，他同样的是一头迷途的羔羊。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总是会迷失方向。其实圣经就好像是一张人生的地图，耶稣自比为好牧人。在英文里面 shepherd 牧羊人其实也是对牧师另外一个尊称。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
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与我
道生儿童赞美的《我是主羊》，这张专辑的歌好有童年的回忆哦。小时候觉得羊很可爱，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羊是糊涂的大近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想要走自己想走的路。但是感谢神，耶稣他是好牧人，他寻找那只还没回家的小羊，把他领回。愿你我都能够是那个愿意被耶稣引领，安然躺卧在水边，知道一切都有天父的供应和引导的小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期待的小范时间。今天要进入新的问题咯。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我们今天要进入全新的问题哦，预备好了吗？问题就是，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嘿嘿。当然，你也是可以回答，认真的思考，回答你现实当中的期待。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奇来颂扬节目当中来把赞美栏目的敬拜主领火把音乐的 James 胡思翰。
哇，小范，你这个题目真的是蛮不错的耶。
嘿嘿，谢谢夸奖啦。
我觉得现代的人都有很严重的拖延症，那我自己也包含在内，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我希望的超能力，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就做得到，所以是一个怎么说，钢铁般的毅力，钢铁的意志，这是我希望的超能力。
啊，如果还有第二个超能力呢？你会想要有什么超能力吗？
哦，好，那我还要再追加一个，我要两个超能力。第二个超能力，我希望是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瞬间的回到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用那种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事。不管是很难过的事情，很激动的事情，或者很开心的事情，我希望都可以很平稳的去面对。
哇哦，谢谢 James 的分享。刚刚 James 私下有跟我说，他有认真的想过和预备这个问题哦。小范觉得非常的感动，谢谢你的认真。让我们一起打败完美主义，克服拖延症吧。还有就是保持一颗平静安稳的心，沉着成熟的面对一切。这个在小范看来 James 应该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做到的啦，但我想他应该想要做得更好。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奇来颂扬的节目主持人许金宁。怎么不说话？他对我比手画脚。哦，等一下哦，他递给我一张纸。小范，我的声音尚未恢复，无法录音，但你可以帮我念笑脸。哦，对，因为最近精灵的身体不太好，然后声音有点消失了，还没找回来。那没问题，我就来帮精灵念一下他的答案哦。我是许精灵，如果有超能力，我会希望是什么呢？我会想要瞬间移动，可以从一个地方快速的到另一个地方，因为精灵通行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如果有瞬间移动的能力，那么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甚至可以瞬间移动到任何想去的国家。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又省时间精力。还有点时间的话，我想要加买一个，那就是不会生病的能力。前阵子精灵因为连续的感冒，身体很不舒服，也影响了精神、体力，甚至声音的状态。如果有不会生病的能力，就可以用最佳的身体状态服侍神，真好。哇，谢谢精灵的分享，祝福精灵早日康复，也谢谢精灵在生病当中还记得小范的问题和邀请，真的是太感动了。其实啊，这个题目小范是希望，虽然我们没有超能力，但是我们有从超级老爸天赋而来的能力，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 有的时候限制也是帮助我们能够不依靠自己的关键，帮助我们谦卑依靠神，寻求神。挑战和难处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性格成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生活都一帆风顺，那不是太无聊了吗？所以呢，愿我们都可以以一个更有趣更趣味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挑战和困难，也寻求天父的帮助，不断的打怪，不断的升级哦。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一起来发挥你的想象力吧，也欢迎可以来信跟小范分享哦。像小范现在就特别想要拥有呼吁大家，大家就会写信来的超能力呢。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 James 和金宁的分享，希望金宁能够早日康复，恢复声音。没有声音大概是节目主持人蛮困扰跟担心的一件事情吧，我们也为你祷告哦。小范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可以有别的角度切入去看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发挥想象力，参与这个游戏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生命中经历天父同在看顾带领的平安和美好，与主同行，拜拜。
你的掌